深深知道，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只有你可以拿走我们的软弱，只有你的同在，让我们活着不再害怕，也只有你掌管我们。我们才能够全然的生活在你同在的安息里，我们才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才能够胜过环境对我们的控告或是批评或是论断，我们才能够胜过那将来那无知的那未知的给我们带来的恐慌，是你，不能叫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是你让我们在人生路上每一步都能够走得稳站得稳了，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同行同工，我们不仅不会走偏路，而且不会被这世界的风把我们吹走，离开了我们该走的道路。需要你，看看我们的荒景，现在光景，我们需要你，想想我们的将来，主啊，我们需要你，得着我们，就在我们等候的当中，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走进来，走进我生命的里面，主啊，求你来掌管我，做我的王，做我的主，不再是我自己去寻求，不在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努力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主啊，让我当我说你是我的满足，是我的喜乐，主啊，让我对你说我不再缺乏，不是因为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乃是我的生命是在你掌管的里面，乃是我们的生命是在你保守看顾，也是在你的引领的里面，我们不走偏走自己的路，我们就有满足，我们不靠自己，我们就有满足，不再寻求自己的所要的，单单寻求活在你心的当中，主，我们就有满足。为当我们把生命交给你，你也把你的心意交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走进你的呼召，活在你的命定，天天活出你的旨意来，主啊，这是一个何等满足的人生，这是一个何等稳定的人生，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笃定的人生， 再缺乏，不再缺乏，因为我们尝过不仅是主恩的滋味，因为我们尝过你同在的滋味。如今我们继续活在你的同行，在生活当中你的同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缺乏。主啊，是的，相对的，我们跟你说，我们要更多，我们要更深，我们要更真实。圣灵啊，把我们所学到的、学知道的所有的主的应许、所有的真理，圣灵把我们进到那真实的同在的里面，把我们带进那应许的真实的里面。让我们的属灵生活好像我们的属灵生命一样，是如此的真实。主啊，当我们说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是活在你爱的环绕里。主啊，当我们说你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主，你那复活的能力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们相信知道谁掌管明天，就是你掌管明天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是印证你，我们能够面对明天。不再缺乏，不再缺乏。我们不需要人的肯定，不需要人的称赞，不需要人的接纳，因为我们单单得着你，我们活在你的呼召，是我们走在你的心意。主啊，你的同在就是你对我们的接纳，你的同在就是你对我们的肯定。你的爱啊，就是我们心中火热的缘由。主啊，这时候充满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同在带出那复活的大能，再次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再次拉着我们身上一切的不足，不论是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的肉体，就在这时候，主啊，更新我们，充满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不因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灵是属你，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也是属你。像我们是属你的，这我们就深知你为负我们全然的责任。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就去把我们自己交给你。主，我们不仅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你，主，这时候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全然交给你，我 我们全部交给你。我们不再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因为只有你，只有得着你，我们才不至于缺乏。再次浇灌，浇灌，浇灌，让我们更多的有你哦，因为我们要的是你，你的浇灌，让我们得着更多的你。心，我们不停留在昨日的恩典中，我们要进到今天你的恩典里。我们不停留在昨天对你的认识，我们要进到今天我们对你的更深更新的认识，更多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更真实的认识。让我们在与你面对面当中，让我们说这个人从暂时进到永恒，让我们从地上受瑕疵的进到那属天上的，那无限的。主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所买赎的。哦，我们是你借着圣灵重生的。圣灵，把主的生命，像主一样的生命，更多，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那个喜乐，那个的满足，主你说，你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哦，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的带里面。让我们的不缺乏，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不仅明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仅我们愿意遵行神旨意，另一个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是我们生命的粮，哦，这我们的生命的粮，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走在神性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一无缺乏，得着我们。哇，耶稣，主耶稣，哦，耶稣，更多更多有你，哦，耶稣，让我更多有你，
耶稣，
更深有你，
耶稣，
更真实认识你，
要的是你，
要的是你，
我求的是你，
要的是你，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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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
你，我要的是你。
耶稣，耶稣，
我要你主，
我要你
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
更深，更深。
我
要的是你，
耶稣，
我要的是你，耶稣，耶稣。 更多
更多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我要更深更深有你，我要的是你，单单要你主，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深有你，耶稣，
主耶稣，
触摸我的，
触摸我的，
触摸我的心，
触摸我的心，
得着我生命，
得着
耶稣，
触摸我的，
触摸我的心，
得着我生命，
我要的是你。我求的是你，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单单需要你，我要你主，
要你主，
我要你，
要你主，
单单要你，
单单有你，
单单有你。我不知缺乏，不知缺乏，当我在你没事，不知缺乏，我不知缺乏，不知缺乏，当我在你没事，不知缺乏，当我在你内心，不知缺乏，当我唱出智慧，不知缺乏，唱过主的智慧，我无所缺。藏不住的智慧，我无所缺，藏不住的智慧，我无所求。
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是的，我们不仅知道，是吧？我们要见证的，在你里面呢，我们一无所缺，是你带领我们呢，不仅把我们引到那可躺卧的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你天天以你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一路，按照你的旨意，站到按照你的良善，你让我们走在这条对的路上。不论是顺势逆势，高是低，主啊，你都安慰我们。甚至多少时候，你在困难遇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当我们遇到仇敌的时候，你却让我们有个机会经历到享受到你为我们所摆设的筵席。信实的神，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神。赞美你，感谢你。 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平安。真像话说，这种好像一个断过来的婴孩，唯的需要，唯的更多的需要，就是可以躺在你的怀里，就是靠近你，躺在你的怀里，好像一个已经不需要奶的婴孩，但他需要的是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成熟学习，让我们更多需要不仅是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赐予、你的供应，让我们更多的需要，或是唯的需要，就是你自己。感谢你，在那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你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你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合乎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的生活能够为你来做见证。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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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最后一段，走到我们圣经的学者总是称呼这段经文叫做主给教会的大使命，一个叫大诫命，一个叫大使命，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神，而且要爱人如己。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OK, 我们来读一下28:16-20，我们一起来读。十一个门徒往加那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6-17啊，是一个其实你要看其他福音书中间这个阶段有蛮多事情发生，不过这时候马太要记载，就是说主耶稣这时候要把他整个的来拯救我们，绝对是他的心意，但拯救我们这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需要走过这个拯救，没有这个拯救后面也不会有事情发生，就想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都不会有。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在这我们信靠他人在地上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主要是教导我们的，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上要彰显神的权柄跟能力，但目的是要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国的一个原则，就公义要发生在这地上。所以当你每天想到神的国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神的权柄跟能力，同时一想到神的旨意。如果你问我说什么叫神的旨意，一个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观念，神的旨意就让你我活出公义来。那公义不要变得太玄了，公义这个字就是对的意思， righteousness， 所以对的。所以呢，那对不是人的对，不是大家的同意的看法，对是神的对，意思说那个对是绝对的对。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嘛，神的公义跟神的完全跟神的圣洁，这基本上是同一个观念。所以圣经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整个旧约到新约都讲神的公义。你们的义不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神的公义跟人的公义是不一样，所以胜过法利赛人文士公义。因为神国的公义，神国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公义。那如果在这个不公义的当中，神的权柄能就要彰显，因为神的权柄能彰显，要把不公义的变成公义。 OK， 这个我们刚才谈的蛮多，但我们可以谈更多一点，具体一点。那这时候呢，这段的经文马太要说的是，神已经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个地国，这个国，神的国要地上继续的走，叫做往前走，神国在进行，军神的精兵在往前走，等等等等。所以整个神国在这个地要扩张的，神的国在这个地上要更多的彰显。因为这就看到许多人得救，这是对的事情，许多人得救，有生活的改变，过去的不公义，不然欺骗啊，诡诈都要挪开，这是对的事情。所以当人的生命改变，当人的生活也在所谓的更新变化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国，神就彰显，因为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所以马太很快的就进到这段经文，那确实是这段经文虽然是简单，但是确实蛮有丰富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用点时间来思想。16跟17节你读的时候，11个门徒当然少了一个，往加利利去，所以这些人就像前面说的啊，主耶稣说之前就说你要到叫他们在加利利等我，那当这个主耶稣复活还是跟这些人说去加利利等我啊。上次我们解释过，所以我在说渴慕主的人主会向他显现，遵守主旨意的人走在主的吩咐里面，神会向他显现啊。这是所以这人就去了，到了耶稣约定山上，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山，也没有不一说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去哪边等，而且在哪个地方等。 OK， 这些人，所以我常这样说呢，如果你真是要啊，有人说啊，牧师啊，这个啊，来教导我或者帮助我啊，甚至讲白一点啊，牧师我要跟你，那当然是啊，这个人愿意啊，这么尊重你，他愿意跟你来学一些。其实我现在发现不是这么容易，可能他真愿意，但在愿意当中，他只是希望。如果真的跟我的话，他希望从我这边学到一些东西，或是说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相信你们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意，今天 OK， 你的这个这样讲好，你的孩子希望从你身上，因为他需要嘛，所以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供应。我相信你照着他的需要，你把那个供应，比如说他要交学费，你会呢？不，我相信慢慢你需要他了解，你给他这笔的学费赚来是不容易的，可以听得懂吗？孩子最先不想这事情，从小他以为你伸个手就有，不，你迟早总要告诉他。爸爸妈妈现在帮你筹这个学费，现在你这个学校说很好的学校，但是同某校学费是很贵学校，这个学费出来是不容易。我的 point 在这里，如果一些人只是找你说我要得一些东西，学一些东西，但是他不能够明白，甚至不愿意明白，甚至你告诉他不愿意接受，今天你能够有这个能力帮助他的努力是什么？你的奋斗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你做对的做错了，流的眼泪有多少？ 他说我不要听这个，我不要学这个，我只要学的就，我只要跟你，就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我觉得要带这样的人很难呢。如果这个你想看，如果把这个用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上，所以有人说牧师，我一刚信主说，哦，我祷告什么神都给我什么，现在我祷告神都不听哎。有两个，第一个，我觉得是相对的，因为跟神不认识的时候，你祷告还蛮谦卑的。等他跟神熟一点，特别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祷告什么就有什么。坦白说，后来越祷告，你要的东西就没有再更多的考虑到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好像说，既然神你是慈爱的，你是大能的，所以尤其是成功神也就跑进来。既然我是神的儿女，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没有错。不是神没有能力给你，不是神不愿给你，不是神在问你什么时候才会长大，什么时候不是要学神多么劳苦赚钱，是说这些资源给你是干什么用。我这个周末在南部啊，其实在我谈的当中这个教会也在一个进到一个新的季节，我总是跟他们谈到我们在那边蒙恩是为什么。当然我们蒙恩以后我们要盖一个更大的教堂，对不对？也很好，因为不是坏事。不要忘记这还是你的教堂，意思说这是你用的地方，这是你聚会的地方。我们蒙恩了以后，哦，我说是啊，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做什么。你想了半天，哦，因为这样做蛮有果效，这样做蛮明显，人数会增加，或者事工啊，会这个，所以等等等，也很好，这不是犯罪，不是做错事。不，你还是深深问问题，这是你想要做，甚至你想为神做的，对不对？从个角度对，不从个角度不对。你想为神做什么，跟神要你为他做什么是不太一样。坦白说是全然不一样，因为你想为什么为神做什么时候，中间有蛮多的因素还是你自己。哎，我要像那个教会一样，我要像那个弟兄那子，如果我这样的做了，我希望他公司开这么大，我要开这么大，为了要荣耀神的名，没有错。不过你要分析一下思想的时候，所以后面他们为他们的传道做了回应。他今天牧师讲的啊，他蛮有事，这个教会完我讲得到他有回应，然后带大家祷告。我们服侍要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80%神啊，我们都为你，但是中间还有没有剩下一点是为自己？我要想，我们要做，我们要努力做。我们像他教会这么大，除了你希望是为神做，有没有一点的思想还有这样的动机在里面？我不能够做得比他差，我要像他这么的大显眼，这么的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有见证。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参的，那动机对不对？第二个方法对不对？策略对不对？动机不对那错了，就是动机对，你要用人的方法，甚至用叫秘诀。有些东西是经过生命的熬炼的，你可以教导一个人很多事情，不过直到他用你告诉他的原则方法去做的时候，他才发现不是这么容易，不是这么的简单。而且如果我讲一个原则，让他用这个原则，他突然发现在他生命里面带出好几个不同的原则来，或者要完成这个主要原则，他底下还要调整他一些生活的或者做事的一些的方式，会带出小的一些原则来。所以我还是这样的说， 你真正学到东西的时候，是你真正的去做的时候。因为只有你的做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懂得可以行多少。如果你还是继续要做下去，你需要做一些的调整，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讲话，你甚至绝对你要放下一些本来你自己有的主观的经历、主观的认知，你需要破碎。所以很重要的。所以完了以后，当你走在神迹奇当中的时候，你开始，当你走在神迹奇当中，其实你已经活在这个所谓的 prophetic 里面，你已经活在先知的性的里面。 OK， 你走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如果是一段这个三年事情才会发生，不，你现在从现在开始走在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神知道，所以这个事情走完以后，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你回过头看这事情，三年以后发生，不过在三年前你开始走在神的旨意，这叫什么？这叫先知性啊，这叫预言啊。没有错，你可以找先知，你需要先知的帮助。但是我还是这样的说，其实在你被呼召的时候，你已经进到整个的 prophetic 里面。在我了解先知这方面，我以前我学也去学，所以我对这方面有些的了解。慢慢我发现，这不叫谁比较厉害，千万不要误我意思。我发现跟一些的弟兄姊妹对先知的了解，甚至对一些先知对他自己的责任的了解，我觉得我有蛮多不太一样的看法。我不说谁对谁错，感恩神呼召他就是要这个样。所以牧师你不找先知，我也碰过先知，而且一些先知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我没有，哎，牧师先知你要不要找他来 No， 我去找他来。如果是我信得过的，如果这个先知是在他生命里面我觉得是很成熟，那 only 他有这个 gift， 这个 prophetic gift， 其实我要找他来干什么？或者我要跟他遇见跟他碰个面聊聊干什么？甚至我希望他为我祷告，因为我需要他来帮助我，让我 confirm我已经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不是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找个先知来指点我迷津。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吗？好多年前，牧师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在一个特我找一个先知，不完以后我还是没有看到事情发生的，还是没有看到什么。那后来我就找另外一个先知，完了以后好像跟前面那个又讲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解释给他听。先知主要一个目的，真正一个目的是让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这样子。你读先知书，你读旧约，看见先知，这个王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人不走在神的旨意，先知去纠正他呢。如果这个人走在神的旨意面当中，但这时候他遇见很多的困难，他会泄气，所以先知做第二工就安慰他鼓励他了。而第三个，如果神拣选这个人，这个肯定他安慰他鼓励他，如果这个人还是不走神旨意，所以先知第三件事情做什么？就去骂他，就指责他。你读来读去，先知一个最大的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带人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问题是，你去找这些，第一个，所以第一个前提是你不要找个先，那个先知是不是很灵啊？那个先知是不是很有 power？ 先不要问这个，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这个人愿意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吗？如果你我不愿意走到神的旨意，先知讲话对你一点用处没有。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自己有的想法， 所以你找个先知，如果那个先知他是一个假先知，他最喜欢发预言，发你喜欢的预言。我这个讲可以讲蛮多的，因为我曾经寻求过神啊，你是否要我走上这个先知的路，不弄了半天，神说我要你走是牧养的路，做教导的路。因为先知功能很重要，坦白说，当先知他的主要的责任是要让人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如果以次序来讲，这变成后面，那做牧养做教导一个好处，就先告诉那个人神的旨意是什么。 OK， 这个人同意了接受了，那他就往前走了。那有时候他走走碰到挫折，所以先知来就安慰他，因为他走在神旨意当中嘛。那走走又他又被这个世界迷惑了，又走歪，先知就来提醒他，不可以这样子哦。然后走了一段的路的时候，有时候先知从另外角度更加的安慰他鼓励他，会讲到更清楚，跟他前面这时候我在说，如果你真的走到神的旨意当中，你已经成为一个或这样习惯了，所以义人的路会越走越明，因为先知来开始就越讲越清楚你前面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如果你不愿意走神旨意，再十个先知来，所以我就跟一些人这样讲，我说你找这么多先知，其实先知你去问他为什么，先知啊，你刚跟我讲这事情，如果你问我的话，牧师你刚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第一个我真不知道，因为这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第二个刚你讲的，神跟我讲，因为每次呼召一群人出来跟这个讲，跟谁讲什么我都忘记，就是我记得你跟人，你就哦，牧师你刚讲是这个样子，我讲完以后我说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这是你的事啊。OK， 我底下我就说，如果你继续寻求神的信，意思说你定要走神的信当中，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差遣不同先知来帮助你，你不用急，不用听完那个讲完就买房子就移民到美国去。不要一听完这个讲说哦，我就干什么去，那你不清楚就等候啊。神看重是你有没有愿意遵行他旨意的心，事情要发生一眨眼就发生，事情发生可能过20年也不发生，对神讲不是问题，对神来讲是说你是否愿意走在我的旨意的里面，你是否愿意一个信靠顺服的人。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这方面我学了蛮多，不过神说我不是要你做这个，我呼召你出来是要做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不过这些年走过来，我越来越简单，就是跟他谈到先知啊，怎么这方面，有时候我的看法是什么？先知，我认为对于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那个人神拣选了你，呼召你。大卫跟扫罗相对来比，扫罗也是神拣选的，一个走在神旨意里面，一个不走在神旨意，先知来做。所以要紧的，所以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谈这题目了，我要说实在这里，神的预言，神的先知的功能是帮助那些神所拣选神所用，但这些人的唯一的回应就是他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神就用不同的方式甚至不同的先知来去提醒人。不相对的，如果刚刚那个是 我不能够说消极，也不能说负面，因为你需要先生，先生功能很积极的，不要物理。不过这年来，我要告诉各位是，从某角度来讲，你走在神的旨意，现在走在神旨意，可能真正发生三年以后才发生，比如做这个旨意。所以基本上从今天到三年以后，今天你已经走在先知的性的里面，所以你是一个 prophetic， 你听得懂吗？这就是我们常我们讲，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会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不是讲讲完的，因为你知道谁掌管明天的 reason， the only reason， 因为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在这样的旨意是什么。不然你讲了半天就变成唱口号了，变就变一个空的一个神学思想或一个宗教的理念在那边转转。哦，我在神旨意里面，那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哦，但是我知道在神旨意里面，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明天怎么样我不想，所以我还是蛮担心的。这很矛盾的，这很矛盾的，坦白说蛮痛苦的。我都交给神，但是全然不放心。那你交给神干什么？你就去闯看看呢。哎，不容易，这条路真不容易。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已经够复杂，再弄个属灵在那里面的话，就更复杂。我觉得就是，所以到最后说神啊，我不搞自己的事情，我没办法。你我做一个单纯一点的，所以回转向小孩，你告诉我怎么样讲，你安排我怎么样怎么样，你预备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照我所能力懂得，我就一步走一步。但是这一步，起码我不敢讲，不说明天、后天、三年以后，起码目前这一步，我的祷告、我的寻求，心中有平安，而且我知道跟你对我的呼召这个方向是没有冲突，我就走一步。跟一步，哎，慢慢走过来之后，你就越来越清楚，或者越来越很，我不说清楚这块也不太对，好像神都特别讲两句话，可能也会，但是会觉得很自然的走上去，你更不需要去操心。那我想这是一个，为什么我讲这么多？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就约定到山上，其实都讲这个，是跟着后面一句话来。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那不简单哦。他们见了耶稣有用 except 用这个字就拜他，因为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认识主耶稣已经复活。不过后面一句话很难解释。然而还有人疑惑，疑惑什么？你看，单单这么一句话，解经家就蛮伤脑筋的。疑惑什么？十一个人。遇见了主，而且他们听主的话，去那边等，等等等等，而且这时候，而且讲一句话叫拜他。那底下你要问了，疑惑什么？有些姐姐要说，因为可能旁边还有一些这个跟得来的人，也是跟从主人门徒。不过如果从解经的角度，前面已经讲了一件十一个门徒，很可能是除了这十一个人以外会还有别人吗？圣经没有说，以至于解经的时候我不会用有些解经的，因为还有别的人跟着来我觉得圣经也没有讲，而且讲明十一个人应该是对十一个人说。那如果是对这十一个人，他疑惑吗？疑惑主的复活吗？疑惑这位复活的主吗？起码这时候他已经在拜他了，这 except 是用这个字叫 worship 嘛。那疑惑什么？他们疑惑，这不应用疑惑没有错，所以有些用的 doubt 这是一个翻译。第二个他们叫 wonder， 主耶稣把我们约在这个山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可以听得懂吗？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在几来天要到大安公园哪个地方我们要聚，我要跟你们碰面， 他们在疑惑干什么。所以他们不是疑惑复活的主有没有复活，不是疑惑将来要怎么样，就不是将来，就疑惑，因为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就在这个情况的底下，他们在 look for 主进一步的带领，他们要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他们要走在这个所谓的神国的，因为复活以后四十天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啊，他们要讲到神的国怎么在地上被建立起来，他们只知道那底下我们该做的。所以在后面的当中，他只是说主要分我什么，那后面就蛮清楚，你是读其他福音书了，包括使徒行传了，复活以后的四十天呢，就告诉他们天国的事情等等等等，然后就拆派他们。所以大使命的第一个是这些人愿意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前面特别愿意走在神的，愿意把神的一个心意或者一神主耶稣的所谓的工作交代下来，这个的心意就是继续的在这地上继续耶稣所做的，就是建立神的国。整个的马太福音的开始，天国进了庙悔改，马太福音的最后还是讲到这里，天国要继续进行。 OK， 那这个大题目有些门徒都知道，但是怎么让这个的神的国继续的彰显，这就是这段大使命要讲的东西。所以第十八节一到二十节是我们最熟的，大概宣教没有一次不讲这个。所以第一个事情，耶稣说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很明显的，进前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到那个地方，可能耶稣还没到，不是耶稣没有到，不是耶稣根本这时候对他没有时间控制的限制，不过他是要看是这些人是否真的愿意信靠顺服他，愿意走在信当中。所以等到这人所谓的等他们都到齐了，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耶稣就进前来，就跟他们，因为这人该来都来了，有些人说来但是他没有来，意思说他说神啊，我要跟住你，我要照你的旨意，我要服侍你，不喊了半天到时候又不来了，有别的事情，主对他讲没有关系，该来的真心来的来了以后，耶稣就走出来，就向他们显现。然后讲第一件事情，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给了我。这边句话有点意思，所有天上地都赐给我，你要知道赐就他得着，人家给他什么给他，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解经有点难。第一个，从他本身的身份来讲，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需要别人把权柄能力给他吗？他本来就有，他是神，他本来就有权柄。 OK， 从人的角度他已经复活了，从人的角度他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权柄已经给了他了，意思说他本来是神，他本来就有权柄的，不需要人给他。如果从人的角度他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出来服侍不是神的灵教应该他的恩膏早就给了他了，这时候在说什么，这个倒是解经家蛮能够同意，蛮多这个是对门徒说的。当你走在神的心当中，当你走在神心当中，你自然而然就会得着主耶稣为教会所预备的权柄跟能力。这样的权柄能力跟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在 fulfill 神的旨意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权柄能力是一样的权柄跟能力。主耶稣在地上特别服侍那三年半的时间，他有的权柄能力是神赐给他，道成肉身的主，他的权柄 因为神的灵在身上，他不是用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权柄的，所以腓立比说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他是神，但是他不用神应该有的权柄能力，不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中文翻起来我也不太懂，他问这样翻法，不过那句话的意思就他是神，所以他本来就有权柄，他本来就很自然应该用权柄，不过他反倒虚假 empty himself， 他特别把他的神性他的圣洁供应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把神应该有的这一块叫做权柄呢，他放下，他放下，所以他用的权柄能力是什么？是父神给他的权柄，是圣灵给他的能力。权柄跟旨意顺服很有关系，能力跟神的同在很有关系。所以主耶稣用父神给他的权柄，因为他全然的顺服父神，他用的能力是给是圣灵给他的能力，因为神的灵在身上，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然后圣灵就 empower 他，给他能力。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靠着圣灵多方传道的使徒行传的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 OK， 讲到这里，所以呢这边所讲到的，这是对门徒说，意思是说只要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所以第一个他们要来的，他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愿意继续的主要让做什么他就走下去，他们知道这个国要彰显，因为主在受难以前已经跟你们讲很多东西了，讲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等等等等，是要他们门徒要以后继续的 carry out 主耶稣要做的工作，所以旨意很清楚了。所以这时候主耶稣说，如果你要把神的国彰显的，你要的不再是自己的能力，是神从来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给了我，如果你在我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权柄人也来在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说都赐给我，是代表他所带出来这群的所谓的跟从主的人，我们上次还讲过嘛，主耶稣末后的亚当带出一群人来，这群人是建立神的国度，因为这群人的生命改变，这群人有一个特征，他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以至于神也乐意把权柄人给他。 OK， 这是一个。讲完这么多，那底下这很重要，怎么去做，这人愿意走在神的旨意，这是人愿意知道他需要靠神命人的权柄能力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一样，那他们也被肯定，他们会有神的权柄能在身上，只要基督与他们同在，只要他们走在基督的心当中，基督的能力权柄就他们的能力权柄。那底下第三个就问他怎么做，所以呢这边所说的，所以第十九节跟二十节就这两节经文，所以讲这么大堆，我花了一大堆功夫去讲前面，才带出后面这个，前面的理由讲清楚了，后面再带出这个的命令呢，叫这个所谓的 Great Commission 这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在原来文字这是一句话，这句话很丰富，分为几段，分为几个事情，不过整个的这句话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整个的圣经讲，特别从新约真教导，旧约有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没有像新约讲的更清楚。就是如果这个人能够负起推展神国的责任，这个人一定会是一个门徒，他一定要走过一个门训的过程。这是第一个，能够 carry out 神的使命呢，这应该一定是一个走过门训的人。第二个， 当一个接受过门训的人，他走到哪里，他会产生门训的结果。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受过门训，我受过训练。那这训练，现在我在一个职场里面，我是这个的部门的老板，底下蛮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尤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台湾这个环境，大概这个不信主人比例大很多。这很重要一个，如果你经过门训的结果，你开始有权柄能力去影响你部门里面的人，包括那些还没有叫做信主的人。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受过装备课程的门训，但是我自己也教过，我自己也写过教材，但是我是参考很多不同教材写的，我一直不满意，我总觉得里面失去一些东西，甚至我觉得门训怎么祷告怎么读经都很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失去一些东西，或者不足一些东西。你读经完以后，你的生命有改变吗？甚至你的生活会有改变到程度，会影响你的环境吗？甚至很怪，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圣经这样的说，甚至有些非基督徒说，你说圣经说，我看你没做出来。你说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老板，我觉得不好说你很刻薄，不过你很严厉。你说我们做基督徒要帮助别人，要爱人，要爱人如己，好处都你赚，困难都我们来担。其实在你的部门底下我们做了半天，既然我要走，我要到另外公司，所以我就坦白跟你说，这五年跟着你都是在被你利用，你从来没有成全过我。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把职场带到教会，我需要职场的专业进到教会，否则教会变成一个古董，变成一个博物馆历史馆，因为不能够 impact 外面。不祷告，我要把教会带到职场，特别教会一个很重要叫做牧养带到职场，特别教会牧养带到职场，我要看见，我希望看见，我要这个词可能讲得不太恰当，我希望看见在职场的这些主管们都知道怎么去牧养他底下的员工，不是利用他的员工，不是压迫他的全员工。当我们讲到职场这 efficiency 的时候，这个运作治理的时候，坦白说只有利害的关系，不会谈。但是我们从牧养的角度，从教会，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从一个门徒的角度，他不仅是说治理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他是站在一个角度叫做成全。那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思想。所以整段的经文是在讲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不是说属一万个人，一说全世界都成为门徒。所以刚我解释一下，有些是信主的，所以他活出门徒的样式来；有些是没有信主，不过他的老板或者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是基督徒，他会受这些门徒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不对的，因着你是主的门徒，在他旁边有，你是他的老板，他本来以为这些的做法是对的。是人生就这样啊，你不有机会不占个便宜你就是笨啊。但说 no， 神创造我们不是这样，神在我们上的带领不是这样，而且我们这一生不是靠我们自己才找到人生的目标跟方向跟意义或者力量，我们是走在神子，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谁告诉他们？哦，他是非还没有信主啊，我讲他们不会听，他们去拜去。我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只是在那个环境你有没有活出门徒来。 这人绝对，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孩子跟父母，他绝对要从父母上看见什么叫做跟从主的人。不过孩子生活有个，但是真正的很直接影响，不就孩子长大过程。过一阵子，孩子不仅受父母影响，孩子受老师的影响。这个老师不见得在课堂要讲圣经。我记得我以前一个的老师，后来我到美国才知道他做了牧师，因为他在课堂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是教地理，他真的很会教，他记忆好强，而且他是很北方人，他讲国语的那个。不过有时候呢，他没有，有时候呢，课余的，有时候两堂课啊，中间休息一下，他也没跑到那个办公室，有时候呢就跑来啊，这个在这。就在课堂啊，看看我，看看谁。啊，有些人就，哎，你这边干什么？哦，他听到你是基督徒，或者听，哎，他就稍微的见证一下，啊，这算。我一说，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岗不同的环境活出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我说你要活出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样式来。不要只是活出一个基督教徒的样子来，那你的生命有没有经过门训就很重要。所以是万民，所以有两个，如果真的简单说，两个的面向，一个就是对已经信主人，一个就对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你有没有活出。所以你到最后说，你就再进一步再解释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刚刚我先解释一下 OK， 所以呢使万民做，所以整个的门这个国度的发展跟教会没有把门训做起来是绝对分不开。 OK， 感谢主，过去教会有很多人叫做装备课程、门训课程，现在更多一点的这个门训的以外，还在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辅导的根啊，怎么辅导别人啊，心理学啦、哀伤的人呢 啊当然从灵恩角还是一些的开的课叫做怎么问人家疫病啊、赶鬼，这都很对，我想都很帮助。不过你还是要问说门训是什么，门训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如果这是你再深入的去思想啊，那主耶稣这边讲到有三件事情是必须要注意到门训里面。这句话是一个命令式主动，这个动词是一个主动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 Made disciple in all nations， Made disciple， 这是一个命令式，是一个主动，然后用三个现在分词来解释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 make a disciple， 这是主要的动词。其实 make disciple 是一个同一个观念， make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 make 什么东西呢，使万民做门徒，所以整个是一个观念， make disciples 是一个观念。然后用三件事情、三个原则或三个策略政策，还是怎么说的，第一个是叫 going， 是现在分词。第二个叫做使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第二个字叫 baptizing， 这是第二个现在分词。第三个是什么？凡我吩咐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teaching 是第三个现在分词。所以这三方面告诉我们怎么去 make disciples。我们是这样的装备，我们去装备别人时也是这三方面一定要。那这样有很多的辅助的、怎么讲道啦，怎么的探访啦，怎么祷告啦，怎么疫病赶鬼啦，怎么的都对，但这三个原则，这是我这几十年来牧养的时候我要做的东西。如果在教会能够带出 disciple 来，那我就发现如果单单靠一套的课程是不够用的，上完课以后这三方面要很具体的进行实在是很难。 真正祷告，我们觉得上完这个门训课以后，然后这个初阶、中阶、这个高阶完以后，然后再加上一些特会，我觉得都好，没样不好。但是我还是要问，可能我们要问的，你就成为一个 disciple 吗？你就成为一个走在神心的啊？底下我们就要解释目标是什么，怎么让他成为一个 disciple？ 什么叫 going？ 什么叫做 baptizing？ 什么叫做 teaching？那这个是我在牧养里面坚持的一个原则，也在努力原则。所以呢，一般课程特会我一点都不会反对，但是如果真要带门徒的话，我需要花点功夫从这三方面来帮助一个人。但我自己要走在其中呢，我自己都不会走，都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那能帮助别人。如果稍微懂得一点，是甚至有点果效，那我希望如果牧师，我要跟你，我要做你的门徒，这三方面应该是我们一起来努力的地方。OK， 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所以这个语文呢，单单这样弄，就没有蛮多的讲究在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在我们上做了拯救赎的工作，然后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圣灵，谢谢你，你不断用的话，主的话来引领我们，你也不停在我们的里面用的感动来引领我们，好叫我们在整个环境当中，当我们每次去思想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真的在每个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季节，我们就越清楚你的带领，以致我们看见你国度的奇妙、圣洁的公义的彰显时候，所带出来那个极大的平安、喜乐跟祝福，这已经不仅落在我们的身上，就你用我们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我们就看那个环境会改变，我们去到哪里，我们看到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的机会时候，那个环境也因着我们做一个门徒，因着我们走在心的当中，因着我们活在自己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环境从不对就开始慢慢的变成对，从不义的就慢慢就成为公义，从过去那个的痛苦，从过去的黑暗慢慢就变成光明，就变成喜乐。所以我们在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如同行在天上，把我们把你的教会带进你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把今天神交手中，主要继续引领我们向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